李逵和燕青两人和长期的戏班子上了梁山了。郓城县的地方官并没有敢追杀他们，为什么呀？当初啊，当这个水泊梁山上王伦等人在的时候，甚至于说晁盖在那的时候，什么济州府啊、郓城县呐、周围的这些个地方官员还曾经想过要剿灭梁山。随着他们剿灭的连连失败，梁山队伍的逐渐壮大，所以这些个地方官呐、已经不敢惹梁山泊的英雄好汉了。即使有时候听说他们下来了，他们也不敢动手，因为不知道梁山泊下来多少人，他们不愿惹这麻烦，所以只是勘察现场，知道这吴员外死了，把这个事情向上级一禀报，等候上级发落的消息。他这假装着还继续搜拿这个杀人的凶犯，哪儿拿去？那边李逵跟燕青他们都上了梁山，整个的剧团跟着李逵燕青一上梁山，倒在梁山之上。燕青先见宋江，跟宋江一禀报，说是我现在把那个长期那个剧团已经给您请来了。宋江就问燕青和李逵两个人，说你们这回去怎么样啊？惹什么祸没有啊？李逵说没有没有没有啊，一切顺利，下去到时候就把他请来了。哦，那好，把这长期你叫来，我见见他。宋江为什么叫这个长期呢？因为这宋江啊，在郓城县当押司的时候，跟这长期他们认识，长期就被传唤到宋江的住室。长期进来一见宋江，是纳头便拜。哎呦，宋押司，没想到您在这儿，我跟您见面。哎呀，长期呀，起来起来起来，坐坐坐坐。我在这梁山上能把你请来，看看你们演的戏，这可好不容易呀。哎呀，宋押司，我对您得感恩戴德呀，您呐给我报了大仇了，也算是救了我的命了。哦，宋江说这是什么意思？长期可不知道这燕青跟李逵没说他们这段事儿，长期把他山下发出的这些事情圆锅都给端出来了。全说完之后，宋江听完了，抬头看看李逵跟燕青，这么大的事儿，你们俩怎么不回来跟我讲呢？燕青说大哥，我觉得这事儿不足挂齿，用不着跟您说，让您分心劳神。宋江心想，这还不足挂齿，你们杀了好几个人啊，把郓城县闹了个天翻地覆，你还想什么挂齿啊？啊，你想把大宋皇上给扳倒了啊？宋江说，以后记着，再下山回来有什么事都要向我禀报。李逵说，那就放心吧，啊，再下山也没事了，这您放心。好吧，宋江说，长期呀，你们这些个人就在我的山上住两天，等到九月九那一天，我们全山上的寨主们还有这些楼兵们要看你们为我们演一场戏。长期说，宋押司，这您放心，您要看我们演什么我们就演什么，这戏码您随便挑。宋江说，好，你们先安歇。就这样，整个剧团在这梁山上给他们安排住处，让他们住下了。宋江呢和众位弟兄就预备着到九月九要有一个大的庆贺。为什么九月九要有一个大的庆贺呢？因为到九月九这一天，朝中的皇上也有个大庆贺。感情古时候九月九这个重阳节呀非常重要，这重阳节要登高，重阳节要喝菊花酒，重阳节要佩戴茱萸啊，还要吃花糕。怎么这么多说道呢？就因为中国这历史太久远了，太长了，每一个节日里边都会讲出很多故事来。比方说九月九登高这个事儿，佩戴茱萸，据说呀东汉年间有一个人叫桓景， 桓景这个人呢是汝南人，桓景呢想要求师学道，到深山老林里边几经周折，最后找到了一位道长叫费长房。找到这位费长房就拜他为师，跟师父学道术。学了一段时间之后，这个费长房对桓景非常赏识，觉得这是一个得意门生。忽然这一天桓景要回家探亲，这费长房跟他就说了，说你呀回家你可要注意，九月初九这天你们家那个地方要有一个大瘟疫。桓景说这大瘟疫能不能避开呢？费长房说这样，你告诉你们村子里的人身上佩戴茱萸，然后上山的最高处待着去，待两天再回来。桓景一听师父让这么做，那就这么做吧。所以他就回来，回来告诉村里边人身上佩戴茱萸，然后登高，九月初九这天一大早就走。茱萸是什么呢？是一味中草药，有浓烈的一种香气，这种药呢可以驱虫辟邪。人们当时就把茱萸这种草呢缝在一个小布袋里边，叫茱萸囊，配在身上，有的绑在胳膊上，就这么全村的人都上了山了，上到山的最高处啊，不知道山下要发生什么事情。结果就瞅着山下雾霭茫茫，一会儿的功夫这村子就看不着了。待了两天之后，山上的人又都下来了，下来一瞧，家家户户养的那些猪鸭牛羊全死了，感情闹了一场瘟疫病。这一场瘟疫病牲畜都死了，人得以逃生。说打这儿开始呢，中国人就有了这么一种习俗，说九月九登高，往高处走，往高处为的是躲灾避病，佩戴茱萸。哎，唐朝著名的诗人王维有一首诗大家都知道，自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他说那茱萸就是佩戴那个茱萸药囊。后来呢，人们就把这个九月九登高和这个老人长寿连在一块了，而且登高这两个字是一句吉庆话，说九月九登山就意味着步步登高，不管是事业也好，生活也好，是越来越好，因为往高处走，就把它理解成这么一层意思。再有一个呢，九月九喝菊花酒，为什么要喝这菊花酒？据说这也有个说道，东晋时候有个著名的大诗人叫陶渊明。陶渊明这个人呢，回到自己老家里边放着官不当啊，要自当山林隐士，有一种清趣，很清高。陶渊明最喜欢菊花，他自己种的都是满园菊花，每到九月菊花盛开的时候，就很多人都到这里来找陶渊明来喝菊花酒。陶渊明呢就给他们烙着饼，请他们吃饭。但是这个九月前往这来的人太多，今儿个把这波送走了，明儿那波又来了，送走了东边的又来了西边的。陶渊明这个心里头边觉得这边很麻烦，他本来是个好清静的人。陶渊明有句名诗嘛，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他老想着悠然，这朋友一干扰他就悠然不了了。所以陶渊明这天在九月九正在侍弄自个儿菊花的时候，他无意中就吟了这么几句话。陶渊明说，菊若知我心，九月九日开，有若知我意，重阳日中来。他说这意思啊，这个菊花你要是真正知道我的心的话，九月初九一块都开，朋友你要是知道我的意思，也敢重阳节这天你们一块都来，咱一天招待完了你们就都走了。 结果转过年来，可真就那么巧，九月九这天，这花就全开了，朋友们还真就来了不少。说打这儿开始，人们就对九月九这天喝菊花酒形成一种习俗。这个菊花酒啊，做法据说因朝代不同而不同。汉朝时候，就是头一年把这个鲜菊花连梗再叶一块采下来，跟这个酿酒的这个料配在一起酿制，到了转年的九月九，这才开封喝这酒。赶到元明的时候呢，就不用这个梗和叶了，光用那干菊花和这个酿酒的料弄在一块酿制酒，也是转过年来九月九再喝。所以反正是到九月九喝这菊花酒是古人的一种习俗。宋江呢，告诉众位弟兄做好准备，这天要喝菊花酒，大排宴宴。到了这一天了，桌子都摆好了，酒席正在制作。宋江告诉长期他们这剧团先给他演戏。这一天宋江点了一出戏，就叫锁五龙。这锁五龙是什么戏呀？锁五龙就是捉拿单雄信，说的是隋唐时期瓦岗寨上有46友，以程咬金为首，成了一支农民起义军。后来这些个弟兄们先后都归顺了唐太宗李世民了，唯有一个人没归顺，这就是赤发灵官单雄信。因为单雄信跟李世民有杀兄之仇，单雄信后来保了洛阳王王世充。李世民兴兵征剿王世充的时候，那么单雄信跟李世民手下的这些当初他们磕头的弟兄自然而然就成了对立的仇敌。王世充兵微将寡，没有李世民的势力大，在这种情况下王世充败局已定，单雄信单人独骑闯唐营，最后被李世民给捉住了。捉住单雄信之后，绑到庄觉上要杀他，而周围当年曾经跟他磕头拜把兄弟的这些弟兄挨个给他献诀别酒，唯独没有单雄信最渴望见到的最知义气的秦琼秦叔宝。单雄信就这样含冤而死。今天宋江点了这么一出戏，他把这个戏码点出去之后，那边做准备了，军师吴用在旁边看着他。宋江大哥，今儿个是九月九登高，您怎么点这么一出戏呢？宋江说，兄弟，我为什么点这出戏你应该知道。哈哈，吴用说，我明白了，您点这出戏第一是要让我们弟兄同心协力，不要像单雄信跟瓦岗英雄那样分裂。第二，您是盼望我们招安去保李世民呐。哈哈哈！贤弟，你果然是聪明过人呐。哎呀，大哥，在今天这个日子说这个事儿，是不是不太合适啊？宋江说，我试探试探，这个事情早说晚说，早晚得说。今天趁着大伙心情比较好，我就把这话说出来，瞧瞧众位弟兄有多少愿意的，有多少不愿意的。吴用说也好，时间不大，这戏可就开演了。梁山上108将，再加上很多喽啰兵，大家都在这围观。看戏的时候，大伙谁也没提出什么，觉得这戏演得很热闹，而且长期这个戏班子今天这个戏演得也很卖力气，底下是掌声迭起。戏演完了，该着大家伙吃饭了。梁山上喽啰兵有喽啰兵吃饭的地方，寨主有寨主吃饭的地方，这108位寨主都在这忠义堂上，大桌子摆好了，酒宴都摆齐了。这功夫把酒都斟上，宋江站起来了，弟兄们， 今天是逢九月九登高之日啊，我梁山众位弟兄是聚齐之后第一个节日，登高取他个吉利之名，今后我等弟兄都要步步登高啊。众位弟兄，今天我们要好好喝，要来个一醉方休。刚才我们看完了戏了，待会儿如果谁要愿意唱，谁要愿意作诗都可以呀、啊、咱们今天把这个节要过得火火炽炽，冒冒腾腾的啊！来，我先领头干一杯，把酒斟满举起来。这些弟兄们全都把大碗端起来，一碗喝干。喝干之后，这就接着开始往下喝，各个桌上是越喝越热的。紧接着酒亭是划拳行令，杯弓相撞。喝着喝着，旁边有人就说了，让铁轿子给唱一首吧。啊，这个说了，哎，燕青，你给表演一个，你来一段。知道燕青什么都会呀、啊、铁轿子月和站起来了，给唱一段流行歌曲。那位说，那是什么叫流行歌曲？那时候流行歌曲我也闹不清楚，反正当时非常流行的歌曲，这月和能唱得出来。月和唱完了之后要让燕青表演，这个燕青呢就自自扭扭不下去。燕青说，我没有什么可演的，我下去演什么呀？啊，这功夫宋江站起来了。弟兄们，大家伙一看宋江这个脸呢也喝得红扑扑的了。宋江站起身来跟大家说，弟兄们，今天我也非常高兴，跟大家心情一样啊。观看着梁山上此山此景此人此情，我有点诗兴大发，愿献上一首拙词啊。说着话，宋江就在这吟诵他写的一首词。宋江当众朗诵：西风重阳更佳酿，今朝新熟见碧水丹山黄芦苦竹，头上尽叫天白发，鬓边不可无黄菊。愿尊前长叙弟兄情，如金玉统柴虎与鞭赴，号令名君威肃。忠心愿平鲁，保民安国。日月长悬忠烈胆，风尘仗却奸邪目。望天王降昭，早招安新方足。宋江这首词什么意思呢？如果要是把它翻译成我们现代白话来说，他就说的是这么个意思。他说，今天西风重阳佳节，再加上呢我们又加酿美酒，刚刚把它烫热，眼望着绿色的水红色的山。为什么红色的山呢？枫叶染红的，哎，黄色的芦苇，干枯的竹子，这是九月份了。我这头上啊已经增添了白发了，但是我鬓边还得要带上黄菊，得应这个节令。愿在这酒杯前边，我们经常叙述我们弟兄之情，我们弟兄的交情像金玉那样良好。我统带着这么多英勇善战的楼兵，像柴虎一样可以预防边疆。我们号令非常严明，军威非常严肃啊！如果上前线可以为国效力，可以保国安民的。日月长悬忠烈胆，就是我们的忠烈之胆像日月那样光明。遗憾的是呢，有很多奸臣像风尘一样 挡住了皇帝的眼目，所以希望皇帝降诏早招安，我们这心呢也就满足了。宋江就说这意思。宋江把这个词念完了之后，有的人听明白了，有的人就听不明白。你像李逵那个人，他没什么文化，反知道宋江念的长短，就是说出来了，不知道说的什么。可是宋江呢，这个词虽然说做完了，余兴未尽，他要让燕青和这个铁轿子月河给他唱一遍，而且把他写完的这个词交给他们本人，套一个曲子就给我唱。于是铁轿子月河和燕青他们两人就在当堂之下，当着大众就唱起来了。刚喝完了酒，又特兴奋，随便就套一个曲子就唱呗。他在这唱啊，别的话别人都听不懂，唯独最后这两句话，望天王降诏早招安新方族，这话很通俗，别人一听就懂。他们两人这么一唱，唱完了早招安新方族，第一个站起一位来，谁呀？武松。武松虽然说文化不高，但他不是纯文盲，那是在衙门里边当过差的，也是认识一些字的。武松站起来，脸色沉着，一拍桌子，嘿，今天招安，明天招安，老提招安，把弟兄们的心情都给招凉了。武松一甩袖子走了。武松这一离开了忠义堂，黑旋风李逵在旁边看着武松走了，李逵不知道怎么回事儿。李逵瞪着大黑眼珠子，瞅瞅这个，瞅瞅那个，一转身，他问旁边的戴宗：“哎，老少，戴院长，这武松他怎么走了？”戴宗说：“他听哥哥说招安不爱听。”“
什么招安？
招安你都不懂吗？”“哥哥就说这意思嘛，盼着皇上降旨把我们的罪名都饶恕了，让我们到东京汴梁去当官去，就都到国家的人。”李逵一听：“什么招安？招什么鸟安？”咣一脚，李逵比武松厉害，这一脚把他这桌给踢翻个儿，咣啷，这一桌酒席这一翻个儿，大家伙就全愣了。旁边那月河和燕青他们两个人也不唱了。李逵腾腾站起来：“招安！招安！你们谁招安？我不招安。”李逵这一吵吵，宋江在旁边脸上可就有点挂不住了。宋江马上一拍桌板，啪：“李逵，你大胆大妄为，难道说你就没有山上的王法了吗？什么王法？屁马！什么招安？啊，我不招！”一转身，李逵往外要走，宋江马上吩咐手下人：“哎，把李逵给我绑喽！”说到这里，旁边有人过来就把李逵马肩头拢儿呗就捆上了。宋江下命令，李逵听。李逵要是不让绑的话，上来八个也捆不住他。这阵把他拿绳子捆上之后，李逵嘴里边还叨念：“嘿，宋子高，也就你说绑我，换第二个人我也不能干。”宋江说：“来人，把他推出去斩喽！”这句话一出口可了不得了，要把李逵斩了。和诸位弟兄在旁边呼啦跪倒了一片，一起给李逵讲情：“大哥，您息怒，这个事儿吧，你别怪他。李逵他不是喝醉了酒，什么事都干的人吗？您今天就原谅他这一把。”弟兄们跪倒这一讲情，宋江从心里边也不是想斩李逵，只是觉得李逵当众给他来一个下不来台，他的脸上有点过不去了。宋江说：“来呀，把他先看押起来，等酒醒了我再处置他。”是，有人把李逵就推推搡搡下去。这一下去，忠义堂上刚才本来是热热乎乎的这一桌酒席， 大伙儿都在喝着正带劲儿呢，现在劲儿全没了，马上这个氛围就冷却下来，很多弟兄话全的也不话了，说话的也不说了，一个个低着脑袋，有的还在那喝闷酒，有的干脆就不喝了。宋江一看到眼前这种情况，他也觉得自己刚才这首词做的有点不合时宜，宋江只好来个自我解嘲：啊，众位弟兄，今天大哥贪杯贪的多了一些呀，我头疼的厉害，喝多了，大家有愿意回去休息的就可以休息了啊，我告退了，告退了。说话间，宋江站起身来，转身往外就走。军师吴用还有几个人跟着宋江一起往后边送他。宋江一直回到自己的寝室，到寝室之中往里一坐，军师吴用跟着进来了。旁边跟着宋宋江的几个弟兄一看吴用在这儿呢，他们就都撤出去了。人都撤出去之后，这吴用跟宋江才有说话：大哥，怎么样，我说不让您过早的提出招安吧，今天这个招安提出来了，看看弟兄们大家不愿意呀。宋江说：贤弟呀，大家不愿意，这条路也只能这么走啊。大哥，那么弟兄们都不乐意，为什么您说还得只能这么走呢？宋江说：不用了，我认为全山寨上要说有点头脑的，有点城府的，是你我弟兄，再就得说玉麒麟卢俊义，再就说陆云龙公孙胜，但是公孙胜人家是一位道爷，跟你我弟兄又不太一样。吴用，你想，你和我犹如人体上的心和肝，我们两个是连着的，众位弟兄就是人体上的四肢手足，我们心肝想着怎么运转，这手足才能怎么动，所以说你我弟兄得同心协力呀。吴用说：我跟你同心协力，怎么协力呢？宋江说：虽然今天招安弟兄不愿意，但是我下一步招安的想法又出来了。